摩西提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永远不会缺乏贫穷人。不过如果大家还记得，如果他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能够真的是慷慨的给予这些贫穷人，那么其实他们当中是不应当有贫穷人的。只是神的百姓，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来看，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当中是不会缺少贫穷人。所以在第十五章讲论安息年禧年的条例，但同时也就论到应当怎么样来对待贫穷人。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似乎是讲到关于借债的抵押品，关于雇工的工资，关于收割的一些律例，而这些似乎都是论到应该怎么样来眷顾贫穷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我们会看见摩西他宣讲这些律例的时候，他真正的主旨其实是关于神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立约的伦理。也就是说，在神跟他百姓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的百姓应当要活出神的诫命所要求他们的行公义、好怜悯这样的一个社会伦理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第一个，在第十节，再一次是关于借债的抵押品。我们上次看到第六节已经说了，如果一个人他向另外一个人借债，那么他把抵押品给他去借债，向那个人借债的那个人，其实乃是要表明他一定会把所借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谷物，无论是什么东西，他会来保证，用这个抵押品来保证他要偿还，也可以说表明他有这个心志要把所借的来偿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还是论到关于抵押品，上一次第六节说到不可以用磨石做抵押品，因为磨石是每一个以色列的家庭他们用这个来磨他们的谷物，做磨成面粉，然后来做成每天的食物，也就是说每天他们吃的面包。所以把磨石拿走，就使他们的生命的维系受到威胁。因此我们上次说，那这摩西说这是拿生命做抵押品。今天我们看到第十节和第十一节说到，如果有人他借任何的东西啊，我们说了有时候是借金钱，有时候是借谷类，因为他们要有种子来撒种啊，不管是借什么，不可以进那个借债的人的家里面去取这个抵押品，必须要站在外面，让这个借债的人自己从他的家中拿他要做抵押品的东西出来给这个借钱给他的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上次的第六节已经讲到关于抵押品，但是在第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提到关于借款或者说借债的这个律例，摩西在那里是规定不可以向弟兄取利，如果是借给弟兄不可以取利，如果是借给外人外邦人那就可以取利。而这个第六节，二十四章第六节，摩西允许借东西给人的人可以拿抵押品作为保证。但是今天我们看的十节跟十一节是禁止借钱或者借谷物给人的人进入去向他借东西的人的家中，然后 看看他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就要求他拿这个借钱给人的人认为他要拿来做要这个人拿来做抵押品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不能够主动的进入这个借钱的人的家，主动的去要求他要什么东西来做抵押品。他必须要尊重这个借款的人，让借款的人主动的来做选择，选择他要作为抵押品的东西，然后拿出来给这个他向他借钱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条例是要来保护向别人借钱的人他的尊严和他的自由权。也就是说，虽然他可能是因为贫穷需要向别人借钱，但是这个条例是要确保这个借钱给他的人必须要对这个向人借钱的人维护这个人的尊严，并且要尊重这个人的自由权。所以这条律法显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愿意借任何东西给邻舍、给弟兄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愿意去帮助邻舍、帮助弟兄是很重要的。但是比在物质上去帮助人更重要的是要承认和肯定贫穷人的尊严，尊重他们的自由权。我们愿意帮助人，这很好，但是比我们在物质上去帮助别人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尊重这些贫穷人他们个人的尊严以及他们的自由权，尊重他们的自由权。贫穷使这些穷人所拥有的东西不多，所以借东西给穷人的人，无论借什么给贫穷的人，必须足够尊重这个贫穷人对他所拥有的东西具有的控制权和自由权。贫穷人其实如果你进他们的家，可能家徒四壁，可能并不拥有太多的东西。那么当他来借钱的时候，这个借钱给他的人就要尊重，要足够尊重他对于他所拥有这个不多的东西所具有的这个控制权和自由权。他可以主动的来选择他要用什么东西做抵押品来给这个他向他借钱的人。所以这个条例表面上是眷顾贫穷人，但从更深的这个条例背后是要显出即使是贫穷人也应当被尊重，也应当尊重他们所拥有的这个自由权。然后摩西再提出一个继续关于这个抵押品的另一方面，他说如果这个人很穷，极度的贫穷，以至于呢他拿来作为当头的是他的衣服，其实这个衣服所说的是他的外衣啊。如果这个人极度的贫穷，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来做抵押品，以至于他把他的外衣拿来做抵押品的时候，这条律例规定不可以留着他的外衣过夜。也就是说如果他用外衣做抵押品，要在日落的时候必须把这个抵押品归还给他。那这里说明原因 是他要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我们晓得在巴勒斯坦那里的人，他们的外衣是一件像毯子一样的衣服，所以呢，这个衣服白天是当外衣来穿，而到了晚上就作为被子来盖。这个极度贫穷的人可能他没有别的东西了，他就只有把自己的外衣拿来做抵押品。所以这条律例为了要保护他在夜间能够有御寒的衣服，可以或者说御寒的毯子或者被子可以盖在他身上，就规定说如果他用外衣做抵押品，在日落的时候要把这个抵押品归还给他，因为他需要用这个外衣来盖着睡觉。所以当然从一个方面来讲，这确实也是一种怜悯，考虑到他的需要，就好像不可以拿人的磨石，因为这个磨石是维持生命必须要有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外衣是晚上御寒必须要有的一个毯子。但是如果我们用逻辑来思考，如果这个外衣做抵押品必须这么快就归还，那取外衣做抵押品的目的何在？早上拿了晚上就得还回去了，那么取这个外衣做抵押品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其实这个律例是再一次要显明比愿意在物质上帮助人更重要的乃是能够对贫穷人基本的需要显出关心和眷顾。所以不是在讲那这个抵押品这么快就还给他，那就等于不是抵押，没有失去这个抵押品的目的。但其实这条律例是再一次显出比愿意在物质上帮助贫穷人更重要的是对这个贫穷人他基本的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关心，真正的眷顾。所以不可以拿磨石来做抵押品，如果外衣做抵押品到了日落的时候就要还给这个贫穷人，让他在夜间可以来御寒。所以这些东西是贫穷人他们生活基本的需要，生命基本的需要，不可以被剥夺。如果他这样做，这里摩西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他就为你祝福。换句话说，对贫穷人这一种的关心，他没有东西拿来做抵押品，除了一件外衣，而在日落他需要这件外衣，晚上需要外衣来取暖的时候，御寒取暖的时候，这个借钱给他的人在日落的时候就把外衣还给他，这就会激起这个贫穷人感谢的心，而为这个借债给他的人来祝福。但是摩西加上一句话，他说这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你的义。换句话说，如果这样做在神面前，这就是义，这就是一个义的行为。如果一个穷人借款用他的外衣做抵押品，而在日落的时候你把这个外衣归还给他，让他晚上可以御寒，这样行在神面前是一个义的行为，神看这样的行为是义的。那这个义，我们今天读经要很谨慎啊，我们不要把新约的因信称义混淆。这个义在圣经里面基本的意思是一个人他在跟人的关系上，或者是在跟神的关系上，是把人当得的归给人，也把神当得的归给神， 这就是叫做义。所以我记得我们说过了，犹大的媳妇他玛，犹大的第一个儿子行恶，然后神叫他的儿子死了，那么这个嫂嫂，这个弟弟第二个儿子要娶嫂嫂来为哥哥立后，但是这个第二个儿子也行恶，神又叫他死了。所以犹大还有剩一个儿子，他恐怕这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也死了，他就吩咐他的媳妇回家，等他这个第三儿子长大再叫他媳妇回来。因为这是古代，我们下次讲二十五章就会讲这个古代的一种传统或者习俗，是弟弟要为哥哥立后。但是犹大没有按照他对他玛的承诺而行，而他玛当然他的手段是不正确的，他就装扮成妓女坐在印拿的路边，然后他的公公去跟朋友剪羊毛，就招他为妓与他同寝，然后他就怀孕了。后来三个月以后，有人告诉他的公公说，你的媳妇怀孕了。他的公公说，把他抓出来，按照摩西律法，我们前几次讲的第二十二章是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公公招他为妓女的时候，他跟公公要了一个叫做一个叫做什么抵押啊，也是一种抵押，他公公的账跟袋子。所以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公公说什么？他说，你比我有义，他玛比犹大有义，就是在这样的关系上。所以这里这样的行为在神眼中看为是义的行为，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合乎神对于他立约百姓所定下的规范和期待，也就是在跟立约的神的关系上，这个行为是合乎神给他立约的百姓所立下的规范和期待，所以这在神面前是一个义的行为。换句话说，就是遵守了立约所要求的伦理的要求。因此这个律例不只是关于水平面的向人显出怜悯，这个律例更基本的是垂直面的对神的义务，立约的百姓对神的义务，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摩西加上这句话，你如果这样做，在神面前这就是义的。显明一方面这种对贫穷人的关心和眷顾，确实向贫穷人显出这样的怜悯，这是在水平面上立约百姓应当活出来的一种生活。但是更根本的，他们活出这个生活乃是因为这是神和他们立约所要求的，他们活出的一种伦理的生活。因此更基本的是对神的义务，在神面前的责任。所以摩西加上说，你们这样做在神面前就是义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耶稣为整个诫命做一个总结，他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其次就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这个先后次序是很清楚，首先是在跟神的关系上，立约的百姓必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们的神，立约的神，拯救他们的神。从这个基础，他们会流露出立约的神所具有的怜悯的品格、公义的品格，以至于他们也会在和人的关系上、水平面的关系上，他们可以爱邻舍如同自己。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其实我也觉得很羞愧，我自己可以说在这一年多以来，我才开始真正在我的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发生的事情，我第一个我先来省察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跟神，我在神面前存着一颗清洁的心，所谓清洁的心不是指无罪，乃是说如果在任何所遭遇的事情上，到底我应当怎样行才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一定先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先校正了，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晓得怎么去跟我们周围的人和弟兄姊妹来相处。真正的爱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甚至在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只是一种物质上的热心的，真正的爱真的是为这个人最大的益处，属灵的益处而付出代价。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确实医治很多的病人，也赶出很多被鬼附的人身上的污鬼，但是这是要指向他来，他是要提供我们真正的属灵的拯救，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所以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真正要帮助弟兄姊妹悔改，真正转回向神，可是我们必须先自己在神面前跟神之间，我们先修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可以接受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晓得该怎么样，也同样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而有时候这其实确实是需要付上代价，需要长时间的恒久忍耐，以及向人显出恩慈来帮助人。好，那么第二个，在11节到13节这个律例是关于付工资给雇工的一个律例。这个律例呢，其实在利未记第19章已经曾经出现过，在利未记第19章第13节的时候说，不可以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以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以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所以在利未记19章13节讲的比较简短，现在摩西就做比较更详细的来说明。摩西给予一个负面跟正面的命令，从负面的命令来说，他说你不可以欺压贫穷有需要的雇工，我们和合本翻成欺负，原来直接翻译是一个字欺压啊。等等我们会再说明这个欺压这个字的意义。我们先看看关于古代的雇工。在古代呢，雇工是那些没有被永久雇用的人，只是短期的被雇用。好像我们现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找到一个工作是 contractor 啊，那就是只是在这个有这个合约合同的时间之内工作，所以不是一个长期的雇用，是一个短期被雇用的工人。而雇工因为是短期被雇用，所以呢通常是每一天被付给工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其实就是反映这样的一个古代社会关于雇工的一个背景。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拥有一个葡萄园，他呢就请他的仆人出去外面雇 工人进来到他的葡萄园做工，为什么？这是葡萄收成的时候，葡萄收成的时候就需要许多人来做这个收成的工作，所以这种就是临时的雇工。就耶稣说，这个园主就打发的仆人出去雇人进来葡萄园做工，然后跟工人讲好工资，一天是一分钱银子，这是古代标准的工资，就好像我们今天美国有最低工资，最低工资现在每一年是有在升。那么在当时，一天雇工的工资是一分钱银子。于是他的仆人出去雇了一些工人进来做工，但是到了早上九点的时候，四出的时候，他又打发仆人出去，就看到市场上还有很多人闲站。其实这些人不是没事干，是说他们还站在那里等人来雇用他们。于是呢，这个园主就说叫他们也进他的葡萄园去做工。到了中午，到了下午三点，他打发仆人出去市场上，看到还有人在那里闲站。于是这个葡萄园主人又把这些人雇进来，叫他们进他的葡萄园做工。甚至到了下午五点，已经到了快要收工的时候，还有人在那里闲站。于是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所以这个园主就说，那你们进来我的葡萄园。那当然耶稣就讲到这个比喻，发工资的时候，从最后雇用的人大概只做了一个钟头，这个人园主给他一分钱银子，那是一天的工资。下午三点雇进来的也是一分钱的银子，十二点雇进来的也是一分钱的银子，九点钟雇进来也是一分钱的银子，早上六点雇进来的还是一分钱的银子，都是拿一天的工资。所以早上六点被雇的工人就愤愤不平，为什么只做一个小时的人跟我做一整天的人拿一样的钱？主人说，我不是跟你讲好了一天的工资是一分钱吗？我是照我们约定的给你，至于只做一个钟头的人，我也给他一分钱，这是我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用这些钱吗？其实这并不是说这个主人好像很这个叫做自己的东西可以随意花用。耶稣这个比喻是讲到救恩，救恩是神的恩典的礼物，所以人人都得着一样的。早上清晨六点进葡萄园做工，跟傍晚五点进葡萄园做工，每一个人是神的恩典，把这个救赎，把这个救恩赐给人。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雇工的背景。因此雇工是比奴仆更容易受伤害和剥夺。奴仆就是 slave， 古代很多人拥有奴隶、奴仆，奴隶是主人的财产，所以雇工其实说实际上比奴隶更容易受伤害跟剥夺，因为奴隶的主人、奴仆的主人有法律上和经济上的责任，必须要照顾他的奴仆。但是雇工就像我们刚刚看的耶稣讲的葡萄园的比喻，可能在市场上站了一整天也没有人雇用他，那么没有工资，他的家庭，个人跟家庭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所以这条律例说，不可以欺压贫穷有需要的雇工。这个欺压这个字是指以盗取或者欺骗的方式，拒绝把合理的属于别人的财物给别人。合理的 是属于别人的财物。雇工工作了一天，就应当给予他一天的工资，但是有时候主人就以盗取或欺骗的方式，拒绝把雇工合理的该得的工资给他们。那么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剥削。所以摩西说不可以剥削那些贫穷的雇工，有需要的雇工。因此摩西就给予一个正面的命令，必须当日付给他们工资。摩西说你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以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我们知道犹太人计算时间是以日落，每一天的日落六点钟算是一天的开始，到次日的日落六点，这一天就结束了。所以日落就是当天的意思，因为到了日落六点的时候，这一天就结束了。这一天是从前一天的傍晚六点开始，所以必须在当天把他的工资给他。因为这些雇工是很贫穷的，他们每天赚得的工资就是用来供应他们的家庭每天的食物所必须的。任何延迟付给他们工资，都会使他们的家和他们个人受到饥饿的威胁。所以这里说他因为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也就是说他很看重他每天工作所当得的工资，他期待每天获得的工资可以来养家。所以摩西说，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给你了。如果这个雇主没有把当天的工资给雇工，雇工就向神发出对雇主的抱怨，摩西说那么雇主就有罪了。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代，这个原则仍然是成立的。在新约的雅各书也是责备那些有钱的雇主，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四节，雅各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工资来维持生活，来养家，所以如果雇主不把他们当得的工资当日给他们，那么这个雅各书这个工钱本身就已经发出喊叫，他们的冤声就达到神那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雇主就有罪了。所以这一条律例是关于应当雇主应当向雇工显出公平与怜悯。显出公平是雇工是每天是打散工，每天做完他该做的工作，就应当得他当日的工资。怜悯是必须知道这些雇工都是贫穷人，他们真的是 from hand to mouth， 就是说打工的钱就是来做维持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因此应当要存着怜悯。对雇工缺乏怜悯，甚至不在当日立刻付给雇工工资，乃是有罪了。所以再一次摩西说明，这不仅仅是水平面的对人行事不公和没有怜悯，更基本的这是垂直面的对神的义务，是在神面前的责任。这样乃是悖逆神，是不遵守神和他立约的百姓所立的约，要求他们活出的这种 伦理的生活。所以在第十节到十三节这两个律例，我们可以看见第十节到十五节这两个律例，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节的最后，摩西说你们如果这样做，在神面前就是义。然后十五节，如果你们不把雇工当得的当日的工资给他们，他们向耶和华发出这个呼求，那么他们就有罪了。所以这两个节最后结束，摩西所提出的有是在神面前是义的，和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其实彼此是相互补充，就表明这两个律例最主要的焦点不是放在眷顾贫穷，虽然确实是对贫穷人的一个眷顾和怜悯，但是最主要的焦点是放在伦理道德上的义务。换句话说，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有义务，不仅仅是有义务在水平面向人显出公义跟怜悯，而他们在水平面对人显出供应跟怜悯这样的义务，其实更基本的乃是垂直面对神的一个义务，是他们在神面前所当尽的责任。所以凡是按照律例去行的人，在神面前是义的，凡是不按照神跟他们立约的要求去行的人，在神面前就是有罪的。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这个还是同样存立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我们是神以大能把我们从罪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跟我们立约，所立的约就是新约。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拿起杯祝谢了，说这个血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这很清楚是指向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神在新约的应许。所以照样我们向别人显出公平公义和怜悯，这是在水平面当尽的义务，但是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水平面我们应当向人显出的一个伦理，这更是在垂直面我们对神的义务，也就是神对他百姓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在他面前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这个根源来看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律例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一个就是要求每一个立约团体的人都要尊重整个立约团体中的每一份子，不可以去侵犯，相反的是必须要维护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和他们的自由权。而第二个很重要的要点就是神立约的百姓必须向所有的人显出怜悯，显出公义和公平。所以刚刚我漏了讲，这个雇工摩西特别说这些雇工可以是以色列人，也可以是他们当中寄居的人，那就是非以色列人。所以不但是向他们的邻舍他们的弟兄，同时像即使是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人，也是必须同样显出公平公义和怜悯。好，接下来在24章的17节到22节，我们和合本也是跟很多英文圣经的翻译一样，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但是其实你仔细的读，在这两个段落里面 一再的重复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十七节说到不可以夺取向寄居的和孤儿夺取公平，也不可以拿寡妇的外衣做抵押品。然后我们看到十九节，忘记在收割的时候在禾田里面留下忘记的禾捆，要我们和合本翻给留给等等。我会说原文不是留给，乃是说这些是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同样二十节，这些是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二十一节，这些是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所以从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一再重复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并且在十八节跟二十二节两次重复要遵行这些话的理由，都是基于他们曾经在埃奴做过奴隶，而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所以这显明十七到二十二节其实是一个整体，不应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这样看来第十七节的命令可以说是主要的命令，延展到整个段落，表明这里摩西所提出的这个关于收割的律例主要是关于不可以剥夺个人的权利。这个关于收割的律例最主要是关于不可以剥夺个人的权利，在这里是指的不可以剥夺寄居的孤儿跟寡妇的权利，这些是社会里面最无助的人。所以跟我们刚刚看到说借钱的人要拿抵押品的时候，这个借债的人要给抵押品的时候，借钱的人借钱给这个人的人不可以进他的家，也就是说同样是不可以剥夺别人个人的权利。那在这里特别是那些社会中最无助的人，所以这段十七节申命记二十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其实是把前面的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两个律例结合在一起。那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提到不可以欺压这些社会上最无助的人，也就是寄居的或者是孤儿或者是寡妇。所以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二十一节，这里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且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所以这里讲到不可以欺压这些社会上最无助的人。而利未记第十九章是关于这个收割的律例，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这里申命记二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二节是把这两段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的律例结合在一起，而使得关于收割庄稼的律例，也就是我们看到这里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作为第十七节的命令一个实际的说明，怎么样不可以向寄居的和孤儿剥夺公平，怎么样必须要赋予他们公平的对待。那么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所以我们就来先看这个命令本身。首先摩西先提到寄居的跟孤儿，他说不可以，和合本翻成不可向寄居跟孤儿屈枉正直，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概念好像是法庭上在开庭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向这些人屈枉正直。其实这个原文直接的翻译不是，意思其实就是说，意思确实是要以公平来对待他们，但是不是以法庭的概念。那我们先看什么样的人是寄居的人。寄居的人呢，是非以色列民，也就是说他们来到迦南地，外族人来到迦南地寄居。所以既然是非以色列民，他们是很易于被排斥在这个立约团体的敬拜以及他们社会的生活，因为是外来的。我想今天也是一样的，从外地来寄居的，像今天有很多新移民或者说这些难民，他们很容易的会被排斥在以色列整个立约团体的敬拜和社交的生活当中，并且被排斥在他们所拥有的许多的特权之外。那么孤儿其实，或者原文是做没有父亲，失去父亲，所以这里说不可以使寄居的和孤儿失去享受公平。在希伯来原文这句话我们直接翻译是说，不可以不看寄居的和孤儿的诉讼，或者说不可以不看寄居的人跟孤儿的权利。所以我们和本翻成屈枉正直，原来希伯来文是说不可以不看这些人的诉讼或者是权利，换句话说不可以剥夺他们的公平，不可以不看他们的诉讼或者他们的权利，也就是不可以剥夺他们的公平，不可以使他们失去享受公平，换句话说不能剥夺他们的权利。所以摩西首先说不可以剥夺这些寄居的和孤儿的权利，那么接下来他加上也不可以剥夺寡妇的权利。前面其实说了抵押品是可以以外衣作为抵押品，只是日落的时候必须把外衣还给以外衣做抵押品的人，但是这里不可以拿寡妇的外衣做抵押品，不可以剥夺寡妇的权利。换句话说，在神的眼里面，寡妇有权利不被剥夺她基本的需要，或者说她必须有的需要，那就是晚上御寒的外衣。所以寡妇不能要求她用外衣做抵押品，这是寡妇基本的权利。这是在神眼里面看，外衣是寡妇基本的权利，是寡妇基本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命令本身就是把它综合在一起，其实基本的就是说不可以对这些社会上最无助的人，无论是寄居的，无论是孤儿，无论是寡妇，不可以使他们失去享受公平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22章我们刚读的21到24节，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欺压这些人，如果欺压孤儿跟寡妇，神要叫这些欺压的人，他的妻子变成寡妇，他的儿女变成孤儿。那同样的在利未记第19章也是说到对于这些寄居的人，利未记19章18节说到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和本翻成要爱人如同自己，但是这个邻舍在上下文 十七节讲的是不可恨你的弟兄，所以这个邻舍就是以色列人。但是在利未记十九章的三十三节，如果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同自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也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条律例，这样的一个命令，不可以欺压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在这里就说明不可以夺取他们所享有的公平，也就是说不可以剥夺他们所享有的权利，不能让他们失去公平。于是摩西就用一个实际的说明收割庄稼的律例。这两条律例其实在前面利未记十九章的九到十节和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就已经提出来了。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的第九节说，我们刚刚也已经读了，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也不可以摘尽葡萄，要留给那些寄居的跟贫穷的人。所以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刚刚我们读的时候，摩西是说不要割尽田角，也不要摘尽葡萄，要把它留给穷人跟寄居的，在那里确实是用留给这个字。但是在这里我们和合本也是把它翻成留给，其实在希伯来原文是这样说的，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如果忘下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那是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也就是说你忘掉的这个禾捆是为 It shall be, 用英文就是说 It shall be for the alien, the orphan and the widow, 那是为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样的表达乃是通常所具有的意思，就是说那是属于寄居的孤儿和寡妇的，是他们所拥有的，是属于他们的所有权。所以收割的人忘记一个禾捆在田里面，不可以回去拿，因为你忘记没有拿走的禾捆，神说那是属于寄居的孤儿和寡妇的，是他们的权利。所以当收割禾田的时候，忘记在禾田里的禾捆，就成为寄居的孤儿跟寡妇所拥有的，他们可以去取，那是他们所拥有的。所以他们到你的田里面把你忘记的禾捆拿走，他不是偷窃，那是属于他的，他可以去拿。当收成橄榄的时候，通常他们是用杆子去击打橄榄树，这样呢橄榄就会掉在地上，然后他们再把掉在地上的橄榄收集起来。这里说你打橄榄树，枝子剩下的不可以再打。换句话说，收成橄榄的时候打过一次之后就不可以再打。因为收成，我刚刚说收成的方法就是用杆子去打，击打橄榄树，于是橄榄都掉在地上，打过一次以后就不可以再击打，剩下的橄榄是属于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他们有合理的权利自己去做最后的收成。也就是说打完一次剩下的橄榄是属于这些社会上最无助的人，既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就有合理的权利可以去做最后的收成。收成葡萄也是类似，农夫摘过一次葡萄以后，剩下的葡萄就是属于这些寄居的孤儿和寡妇的，是他们所拥有的， 他们有合理的权利可以自己去做最后的收成。贯穿整本生命记，对于应许之地有一个很强的期待，也就是应许之地即将成为以色列人的产业。当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大部分以色列的家庭都会被指定一块土地，可以在上面耕种，收成谷物和果子。然而寄居的孤儿跟寡妇往往不拥有土地，所以这个律例就使得他们不需要去乞讨或者去寻求这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施舍。这个律例就让他们不需要去乞讨或者去寻求拥有土地的人的施舍，因为在农夫收成之后，他们可以走进和田和果园，就和农夫一样，他们也可以有机会做他们自己小小的收成，这就使他们维持他们的尊严和自尊，使他们被赐给机会，也可以来分享土地的祝福，正如那些真正拥有土地的人所分享的。所以这里不是留给，不是说哎，那么留一些给他们好了，施舍一点给他们，不是的。所以为什么说不可以剥夺，不可以使他们丧失享受公平？律法规定收割完，打葡萄收葡摘葡萄、打橄榄摘葡萄只能一次，剩下的就属于寄居的孤儿跟寡妇，在和田旺季的禾捆也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有合理的权利，他们被赋予机会，也可以有机会去做他们自己小小的收成，这样就使他们可以维持他们的尊严和自尊，他们可以不用去乞讨，也不用去求这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施舍，他们被赐给机会，也可以来分享土地的祝福，正如那些真正拥有土地的人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路德记就提供了这个原则背后就提供了，就说应用这个原则，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应用这个原则的一个实际的历史的事件。路德是摩押的女子，她跟拿阿比回到伯利恒，她是寄居的，她也是寡妇，因为拿阿米的丈夫跟两个儿子都死了，路德的丈夫也死了，所以路德她很充分知道她身为寄居的与寡妇，她可以在任何向她施恩的人的田中来拾取收割的人掉下来的麦穗，所以是路德自己主动回到伯利恒，对她的婆婆拿阿米说，我如果蒙谁的恩，我就在他的田中来拾取麦穗。所以路德很清楚知道他自己是寄居的，也是寡妇，所以这是他合理的权利。而他去出去找一块麦田来拾取麦穗的时候，恰巧来到他的丈夫的亲戚波阿斯的田里面。这位波阿斯他不仅允许路德在他的田里面拾取麦穗，他还吩咐他的仆人特意从禾捆当中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这就显出他的恩慈，不仅是按照律法允许路德拾取这个掉下来的麦穗，他做超过律法的要求。但其实波阿斯为什么会这样做，路德记不是关于婆婆跟媳妇的关系，路德记是显明这位外邦的女子活出了耶和华的慈爱 Hesed 立约的爱，这位外邦的女子活出了耶和华所拥有的这个立约的爱，她所活出来的 就影响了，感染了她的婆婆拿尔米，感染了波阿斯，感染了整个伯利恒城的人。好，所以摩西两次重复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话的理由。在十八节摩西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那里救赎出来，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二十二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理由为什么他们应当这样做，摩西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纪念两件事，一个是你们自己在埃及的时候曾经是无助的奴隶，是最无助的奴隶，但是另一件事他们要来纪念，那就是神向他们所显出的良善和怜悯，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我记得我们前面讲过，纪念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只是想起来，纪念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是做出行动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领受了神拯救他们脱离奴隶，脱离最无助的奴隶，他们自己也曾经经历这种最无助奴隶的生活，而神拯救他们，他们就要照样做出这样的行动。所以这个纪念就会引起他们向社会中最无助的人活出相称的公义和怜悯。因此就整本生命记的神学真理而言，对于神的百姓在社会伦理的要求，乃是建立在以色列人对拯救他们的神和与他们立约的神所具有的爱的回应。这个伦理的要求是建立在这些蒙拯救并且蒙神跟他们立约的神的百姓对神做出爱的回应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在新约使徒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所活出的生活要显出跟我们所蒙的恩，跟神向我们所显出的怜悯和公义相称的一个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应当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公义和怜悯的品格的生活。所以保罗曾经向外邦的教会收集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贫穷的信徒。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明外邦人如此行，外邦的教会如此行，其实是一个证明，证明他们确实是领受了基督的救恩，并且也顺服基督和基督的福音。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二节，使徒保罗说，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越发感谢神，不是叫许多人越发感谢你们，乃是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也得了证明，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所以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同时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也是新约我们今天仍然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真理的原则。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去遵循这样的律例，我们今天没有田，今天的田里收割用机器收割，完全不是古时的这种社会的状况，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他们视作基督徒的老板，他们怎么对待 他们所雇用的这些员工。或者我们虽然是不是自己拥有公司，我们可能在一个公司也算是做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主管，我们下面可能也管理一些员工。所以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做？在日本，牧师讲过这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他开洗衣店，他的洗衣店跟别人洗衣店都不一样，他所雇用的都是这些身体残障的人，所以这就是社会上最无助的人。他雇用那些不能走路身体残障的人，但是没有问题，在他的洗衣店可以坐在那里烫衣服，他们不需要走，他们可以烫衣服。然后呢，也有聋子虽然是聋，可是他们也是可以做很多洗衣店里面的工作。还有哑巴送货的时候虽然不能说，但是这个更有效率，不用闲话一堆。所以他雇用所有这些残障的人在他的洗衣店工作，而且到了5点钟他就站在门口叫这些人回家回家回家，不要再做了，回家，因为已经到下班的时候，你们应该回家，你们的家人，你们要跟家人花时间在一起。他恩待这些，顾念眷顾这些残障的人，所以这家洗衣店后来发展得很大，在整个日本是一家连锁的洗衣店。今天我们在美国也有很多帮助无家可归，也就是帮助这些流浪者的一些工作，不但供应他们的食物住宿，同时做这些工作的人更是尊重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们的尊严跟他们的自由，也竭力的帮助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不是只是说我就长期给你吃啊，甚至有这种 shelter， 就是这种庇护的住处，只是如此而已。他们都是积极的要帮助这些人建立一个独立的生活。所以我们 Boston 有一个叫 Pine Street Inn， 还有一个叫 Rosie's Place。 Rosie's Place 专门是做女性的无家可归的，我们真理堂都有给他们奉献。那么在芝加哥，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做这个对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甚至其实他们现在做的有很多吸毒的，有很多这种 alcoholic， 就是有酒喝醉的问题的，吸烟的，这些人都会去他们那里。所以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到芝加哥这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这是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开始的，在18多少年开始这样的一个事工。这个 Pacific Garden Mission 是一个真正提供全人的帮助，所以不仅供应食物，不仅供应住处，供应衣着，他们给他们工作的训练，他们现在也有戒毒、戒烟、戒酒的这种它叫 program 哈，叫就是这种的事工。另外，他们还有圣经学校，这些人在那里听见福音。每天从早到晚都有福音，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吃了饭，早上还有下午还有晚上，他们都可以到那个聚会的大厅有福音的信息。那妇女们、小孩子们，他们都有就是各样的不同的照顾。他们也有很多人捐的衣服，就是像这里说的，他这些人虽然贫穷，但是还是要尊重他们，维护他们个人的尊严跟自由。所以他们可以带着这些人去这些衣服间，很大很大，很多衣服都整理得很好，所以呢可以去选。所以你如果看很多的照片，这些人虽然是无家可归，穿得非常的清洁整齐干净体面，很多的女的也有戴首饰，戴这些耳环项链，他们也都有化妆，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我想需要很多的义工，所以 Pacific Garden Mission
不知道有多少的义工，除了他们还是要雇佣一些人，许许多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教会叫这个Oak， 这个教会每一年的感恩节，他们感恩节聚餐要用的所有的这个南瓜派 pumpkin 派，这个教会是认领的，每一年他们做几百个南瓜派，那么 很多不同的人都参与服事。我们 Boston 其实也有，我刚刚说的这些，还有一个 Kingston House， 这次也是 Boston 算是一个基督徒的机构，那么也是需要许多的志愿的人。我是鼓励我们可以去参与。我的女儿，我的小女儿，她现在是在我们 Burlington 的一个我们自己 town 里面有一个 food bank， 就是食物银行，也就是在我们 Burlington town 里面也有一些贫穷的人，那么他们可以去那里。我的女儿告诉我，她说妈妈，她说我们这个 food bank 就跟超级市场一样的，什么都有，新鲜蔬菜也有，什么都有，这些人就可以来这里买，就好像你去超级市场买这个杂货一样的，他们就去那里买，只是他们不用付钱，这也是给他们的一个尊严。那么所以呢，其实还有很多应用，因此我们是出了一个应用题，希望星期五每个小组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来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参与。当然我们一直很期望，如果神给我们一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可以来在这方面来服侍，特别是服侍社会上这些最无助的人。我们可能不能做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所能的去遵守神的诫命。我自己是经常为这些人祷告，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经济的能力和我自己的时间去做，但是实在是知道神眷顾这些人，这些人是最需要被怜悯被关爱，所以我就做一件事情，我求神让社会上有钱的人可以把钱拿出来设立基金会，好像 Bill Gates 还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设立基金会，然后可以用在帮助真正贫穷的人。我也求神感动很多的人去做义工，就像我的女儿，我不知道神怎么在她心里面做工，但是神就感动她，所以她现在是固定在我们 Burlington 的 Food Bank 做义工，不是只是在自己的教会，其实社会上很多有些团体，像我们奉献的这个 Pine Street Inn 还有这个 Rosie's Place， 他们都做得非常好，他们都是很有公信力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参与，希望我们真的是来实际从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做出的回应，表现在我们活出的生活上，也能够活出像神一样的公义和怜悯。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155首。